点半开始好不好？四点半开始，我要给你们解答问题。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圣经的、宗教的、信仰的、科学的、科学与基督教的、历史的、中国的、中国与西班牙的啊，还有你呢要做见证的、困难的，这些神学的、哲学的，有关信仰的各种层次的、文化的冲击的，你都勇敢大胆问出来。那我们就一题一题当面给你解答，好不好？在为了时间可以控制的好，所以一个人最多一题，这样呢是别人有机会，因为我们来不是单单为你一个人，为这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那你们写了，写清楚啊，写得像鸡脚乱爬一场的，那你就自己写自己答啊，写得好好的，那我就给你答。你来交给招待人，招待人不要忘记，就放在袋子带回家，你要交给我，那我就给你回答问题。回答完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们就开始明天的聚会，好不好？那这样呢就把今年这两天的时间好好用。我是很不愿意浪费时间的人，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年我都要尽量争取达到最大的果效，我才心安理得，我才感到对神对人没有亏欠。有可能的话，每一分每一秒我不是吸收就是分享，吸收知识，分享信仰，吸收文化，吸收别人的经验和智慧，分享神的恩典和神的引导，使别人与我们一同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是我一生在神面前所定的人生的宗旨。好，我们今天要与大家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保罗对罗马人讲过的一句话，他说呢，无论是利未，无论是这个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宇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这句话记载在哪里？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年老的时候竟然讲这样的话语。原来他感到自己是欠债者，所以他变成一个负债者，一定要把债还给人，他才能够度他的日子。刚才呢就从李太太的口中也有这样的话出来，人家把名单交在他手里，他没有做呢就感到欠债，所以他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去请人把这一个一个带到领人，这到他们信主，心中才有平安。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这就是虚乎的心智，这就是罗马书那阶层意思。无论是这个希腊人，无论是这个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么这句话有三重的意思。第一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全世界每一种人都需要福音。有许多人认为我温州人只顾温州人，那么不温的我就不顾了，我只顾温州人，温对温，是不是这样的？不可以的。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希利尼人根本跟犹太人是没有血统关系，希利尼人跟犹太人不同文化的，希利尼人不同地区的，希利尼人不同教育的，跟我没有关系的。我是犹太人，你是希利尼人。当耶稣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到那个坐在井旁的妇女面前要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先生，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是没关系的，很不客气的。当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人家对你说，你是你，我是我，你信耶稣，信耶稣，我是拜观音的，是拜观音的，你与我没有关系，你不能来。你听过这样的话吗？是，就是常常听到的话，你是你，我是我。所以我的母亲呢，当她有一天呢，看见一个基督徒一直到她家里来，一直来传病的时候，她到最后呢，不能忍的，起先是假假的人，哎，不要走，哎，看我，坐好，你要坐哪里啊？你去坐，要坐哪里？好，不要再动了，就去坐哪里。啊，招待员也不要跑来跑去了。 所以多好啊，从小敬畏上帝，一生就知道怎样在神的家中做好的基督徒。好，下面注意好，所以呢，那个人一直来一直来，我的母亲起先呢就用比较客气的办法对待他，所以呢对他说，啊，好好好好，他说应该做礼拜，一定一定一定什么一定不来，请你来信里说，好好好好好，什么你好你的，我好我的，叫他好好好好好，请你来做礼拜，一定一定一定不来，再请，哎呦，没有办法，刚好有这个病啊，又那个事情，我先生不舒服，还有时候有别的人要我们去帮忙，我对不起，不能去，一直请请到最后呢，真面目出来了，不能够接受了，算了，你不必来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不要你来干扰我。那个基督徒呢，好像跟人家上吊一样的，就说好，对不起，如果你不能接受，我就不来了。但是呢，不来吗？不能。为什么不得不不得不再来，上帝的人感动他，他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到我家的时候，刚好我的家呢第六个孩子就是呢我的哥哥，他呢病得很重，已经28天不热不退，快要死了，那个老人家再来了，那我为你祷告好吗？我的妈妈说，世界上有这样的，给人家赶了再来，有这样的人赶走他再来，那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来？神的灵就感动他，这个人不是为钱，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甚至不是为自己的面子，已经被你赶走还来，这个人一定有真正的爱心。好了，为我的孩子祷告，祷告以后那天晚上这个孩子就好了，所以不得不就跟他去做礼拜，是这样信主。为什么呢？因为关心别人。这里保罗讲的，无论是心灵人，无论是话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宇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当基督徒对你说，请你来信耶稣好吗？那个没时间，你以为基督徒太多时间了啊？你以为基督徒没有事情做吗？啊，有这种事，这唐牧师他跑到意大利，跑到西班牙来讲道，他没有事情嘛？他大概太空闲了，我空闲了。我告诉你，我教会已经是28个分堂，一个一个都没有去看过，除了母会跟新加坡，其他的我都请副手去。我还有8间平信徒神学院，2间正规学院，我们的图书每年增加几千本，那么图书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单单处理这些事情，还有另外一间在华盛顿，现在搬到纽约的这个每年的短期夏季课程的成员，今年100多人报名，有18个博士学位，有56个硕士学位，还有一大堆已经大学毕业的人飞到纽约来上课。那我是院长，我忙得不得了，我还每一年呢讲到教学解答问题差不多700次，坐300次飞机，一年里面。你说你是没有事情做的，你是太空闲的，不是，我们是尽量把时间挤到一分一秒都要算的人。那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讲到，到那个地方讲到呢？讲的东西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情，但是不是为我们，为别人。为什么呢？我欠他们的债。那保罗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也表示的意思第一样，无论你是什么的，你都需要耶稣基督。你说啊，我需要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告诉你我需要耶稣基督？我根本不感到我需要耶稣基督。你不感到你需要耶稣基督，不等于你不需要耶稣基督，因为这是灵性的事情，是你不觉悟的事情。13年以前，李文正先生呢去开刀，开刀以前我为他祷告，但是呢，我问他一句话：你感到如何？他说我没有感觉。是吗？他没有感觉，心脏好好的，没感觉。但是医生一查的时候，5条血管都塞住了，还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有需要，但是没有感到需要，这是人最大的毛病。每个人需要上帝，每个人需要救恩，每个人需要上帝的道，但是每个人没有感到需要。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齐国的皇帝叫做齐桓公，齐桓公时代有中国历史里面很著名的一个医生，谁知道名叫什么？扁鹊。扁鹊周游列国行医，孔子周游列国演讲，他要告诉人关于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但是很多国君不接受。扁鹊列国行医的时候到齐国来，他一看见齐桓公，皇帝闭上，我不得不告诉你，从你的脸色你有病，有病。呵呵，我没有病。齐桓公说，你的病呢，不但是很重，而且是很危险。我很危险，我很重，你讲梦话给我走，就把他赶走了。赶走了，但是这个扁鹊非常爱这个王，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他说我要看看一下他的脸色。一看，他说你快快医吧，我的药可以医你的病，你这个病已经不是在普通的范围，已经进到更深一层的中间了，你愿意不愿意我医你呢？哎，你不必多讲。第一次来啰啰嗦嗦，第二次来喋喋不休，我根本没有痒没有痛，走，把他赶走。齐桓公走走走走，过不去再来，他说皇帝啊，我对你讲第三次了，你的病已经进到很深很深的地步了，你一定要医。他说不必多讲了，我根本没病，你走吧。他在走，在心里念念不忘，我这个王如果病死了怎么办？他还可以医，我能医，为什么他不要？他第四次回来看见他，看完了一句不讲就走了。奇怪哦，每次讲都不听，不讲就走了，皇帝就紧张起来了。他说为什么第一次来讲话，第二次来啰啰嗦嗦，第三次喋喋不休，第四次一言不发就走了，叫兵去追他，你把那个扁鹊追过来，他们把他追过来带回来，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次你不讲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一句不讲就走了，你告诉我我的病怎么样？他说不必讲了，如果你真正要知道，你的病已经进入膏肓，膏是什么？就是呢，针灸的针不能到的地方，患是什么？是那个哀扁也不能到的地方，药物不能医，针扁不能挽救，你就完全没有救药了。当皇帝听见这个话，大笑起来了，你又老套一来，所以把他赶走了。一赶走不久，皇帝突然间大病爆发，就死了。我问你，齐桓公死，你回答我，是不是没有人爱他？是不是没有人能医他？是不是没有人发现他的病？是不是没有人劝他？是不是没有药可以医他？不是，是为什么？他没有救，你懂吗？人在需要中间而不救，不需要，这是最可怕的需要。人在危险中间不知危险，这是最可怕的危险。人在泛滥中间不知自己的泛滥，这是最可怕的、最泛滥的泛滥。所以不知危机才是危机，不知困难才是困难。这个大的困难你不救的时候，神的仆人们救。所以保罗说，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第二，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无论立位人，无论化外人，无论是欺凌的，无论化外人，无论是这个聪明人，无论艺术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预备好要可以把福音传给你们。这是伟大的传道人。一个好的传道人，他一定要知道听众的程度怎么样。如果你是研究过哲学的，他可以用哲学应付你；如果是研究普通的心理学，他用心理学应付；如果你没有多大学问，他可以用很简单的比喻告诉你。因为保罗就是这种传道人，所以他呢是能够对付不同程度的范围，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的人。无论是希利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异族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保罗是一个预备好自己，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背景、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中间，可以传福音来应付他们的。这是第二方面，这告诉我们每一个传道人，不要满足我所做的是什么。你的孩子学问越来越增加，做妈妈的注意听，他小的时候，二年级的妈，我的功课不好，二加八等于多少？你是很简单。等到他到初中读数修、读化修，到高中读物理，到大学读电脑，那你能不能帮助他？妈，你说妈什么？我不懂，你还教我？你没办法应付他。所以好的传道人胸有成竹，预备面对各样的挑战；不好的传道人只能应付一些笨的人，骗骗他们。教会有比较厉害的，他就祷告主啊，让他去吧，使我平安一点，安稳一点好了。保罗不是这样，无论希利尼人，无论化外人，无论是智慧人，无论是异族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第二方面的意思。第三方面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使人类哪一种人都得到释放，都得到拯救。所以这个训练呢，使保罗不能随便做一个传道的人。这个坚强的自信和这个对福音的真理的把握的认识呢，使保罗讲出这句话。我个人呢，对保罗这句话呢深深受感动，已经几十年了。我常常问自己说，我预备好了没有？我问自己说，我了解我的对方没有？我问自己说，真正耶稣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可以应付他们？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到，他们请我在两个大学，一个是 Toronto 的 York University， 另外一个是 Windsor 的 University， 在加拿大这两个大学讲完道以后，我就坐飞机回印尼。飞机从这里的 Toronto 飞到温哥华，温哥华飞到这个东京，东京到香港，香港到新加坡，新加坡到加拉大，加拉大到苏拉巴亚，再换两个钟头的车到马兰，在我的神学院教授，讲飞过去以后，然后我问我的太太，那下一站在哪里？她说已经预备好了，下个礼拜你在婆罗洲内地对土人讲道，上个礼拜对大学讲道，下个礼拜对土人讲道。糟糕了，我要头脑整理一下了啊！要讲什么？然后预备好对土人的讲章，我就坐飞机再去了。从苏拉巴亚、加拉大、加拉大、新加坡、新加坡，就到古晋、古晋到米利、米利到拉瓦斯，从拉瓦斯把我用小飞机再去。但小飞机也只有两个人，司机跟我。我从来没有坐这样小的飞机。那么这个飞机呢？我问他多久了？14年了，很老的飞机。螺旋桨的，在大树林的中间，我看下去吓死了。如果这飞机掉下去呢，就是毒蛇猛兽的样子。所以我对他说：“这飞机平安吗？”他说：“大概平安的。”我说：“那么除了司机、副司机呢 ？You are the co-pilot， 你就是副司机。如果掉下去，我们一同修理飞机。”啊，修理会飞再飞，但是没有跑道了，大概没有办法了。如果掉下去，大概就是死了。那这个是基督徒，所以我跟他谈谈，又不想到了。我们一到的时候，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土人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说，他都往哪都往哪都讲讲，我都他讲什么？讲完了，那一个宣教士是澳洲人，他一生一世不能传道，只能把人带去传道，所以他说：“上帝啊，我没有口才，我不读神学，我爱你。”我爱人，所以我做驾司机的人把传道人带到各地方去去传道。有这样的人呢，很年轻。那么呢，我跟他下去，他们说：“我靠，我有好坏，不不不不不。”我就看好像泰山故事的电影一样的。看完了以后，一大堆木头，这个棍子就拿来了，我要打死人了。这头很尖的，一个人拿来，原来不是，就挖泥土，挖泥土，这个小山丘的上面啊。就把那个飞机跑到跑完的时候，再下去就是山丘那边地方，有一个洞一个洞，把住的把它全部把它围起来。我说做什么？他说你静静的啊，你如果要帮忙帮忙，绳子拿来，就把这个绳子呢圈在 一颗一颗的竹竿在上面把它围起来，围完了以后，他说你知道吗？一定要这样。我说为什么？他问了，你要讲完道以后五天以后你要不要回去？我当然要回去。如果不用绳子绑起来，飞机在这里，大风一吹，飞机飞掉，你就不能回家了。哦，原来如此，那飞机小小，只有能坐两个人嘛，要用竹头把它绳子绑起来，保护它，这个它的 parking area 啊，就是它的这个 parking 啊 ，parking area。那么绑好了以后，我们平安去讲道，五天就回来，把绳子绑开，飞机在小跑道再飞出去，是这样的。那么我心里很受感动，因为我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们说：“哎，请你讲到不要太深了。”我平常讲这些，讲苏格拉底，他什么底都不知道；讲这些他不懂，讲天文学不懂，讲物理学他不懂，讲政治他不懂。他说：“你最好讲鸡、讲狗、讲猪。”那我说：“糟糕，都没有养过哎，我没有养过鸡，没有养过猪，没有养过。”原来他的房子有脚的。那叫做什么 long house， 上面是房子，下面有脚的，脚的下面呢大概这样高，养猪养鸡在里面。那唐牧师你就睡在这里，我就跑上去睡在那个地方，啊，我太太没有去，我自己一个人。这个小小的房上面用那个芯片，就是金属的玻片把它叠在一起，下一个是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好像马飞过我的房子一样的。那么没有下雨，太阳晒的时候。好像有锅一样把你浇到差不多烧焦一样的，不然他半死半活。三更半夜四点的时候开始，最先就是鸡先叫了，有狗就哇，有一天早上我给他吵得半死半活，我不知道对谁说，哎，这个旅馆才吵闹的，又不是旅馆，我对人家说我不能睡，也没有人在旁边，一个人在那个小小房子下面，鸡叫、狗叫、猪叫，一大堆的声音，每一只鸡都以为它不叫，太阳不上来的，嗯，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讨论，我就用个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哦，回去很好听的，我就写下“鸡犬不宁，交相拥”，啊，就录了这个音。那么那一天讲到每天都是三堂，每一堂要三个钟头，他们才看见。但是又不可以讲这些，不可以讲那个，要讲鸡讲狗我都没有养过，所以我记得用最浅最浅的道讲给他们听。那了24天呢，我22天在河里洗澡，因为没洗澡房，没有厕所，你要到河边去。还有一次我在森林里面大解，刚刚解完了，猪来了，他要吃，哇，怪不得他你去树林里面大姐的时候要拿棍子，他说一面做事情一面打掉四周要来吃东西的。我现在想起来了，感谢上帝曾经有过那个经验，去传道都没有这个经验，我感谢主有这些经验。我在想上个礼拜 Toronto University 我穿西装领带，有教授有学生听我讲解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不同地方，突然间来一群，啊，听到完全什么都不懂的人，我就记得这句话，什么呢？无论西里人，无论华为人，无论聪明人，无论艺术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讲，感谢上帝，给我用很浅的、很简单的话讲，讲完了以后，我请他们信耶稣。许多许多人到主人面前跪在主人面前祷告认罪流泪，求主拯救他们，求主赦免他们。我今天还留下一些的照片放在我的纪念册里面，怎样用双脚很大的鞋在泥浆上行走，免得脚陷到泥潭里面去，到他们的地方去传道的情形。我那个时候就想，耶稣基督，上帝的灵浇灌充满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反对撒旦辖制的人。耶稣走遍各乡各城，那个滋味是什么呢？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奉主名告诉你，我们中国需要福音，我奉主名告诉你，我们的同胞需要福音。我如果不能去，你能去。如果你回到温州，回到 什么田呢、啊？青田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些老人在那，可能两年就死了。你不要忘记有一些老婆婆，可能三年都不在世界上。你一定要传福音给他们，阿门。因为上帝的福音有大能，有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如果已经得救了，我们不要再想自己。有一天我上天堂，但是别人呢？别人有宝贵的灵魂，别人有伟大的神给他的生命，别人有永生的可能，别人也是有罪的人，但是没有救恩，他们没有感觉到他们罪。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保罗说，无论是希利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智慧人，无论是异族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请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今天我们到西班牙来，我知道这里有许多温州人，有少部分中国别的地方的人，但我们都在主里面已经领受主的恩典。但有一些在我们中间还不明白救恩的人，我们应当明白这世界没有别的救法。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呢？为什么一定要传耶稣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人可以得救。那现在我要讲最后一段，如果大家需要福音，无论有学问没有学问的需要福音，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需要福音，无论你觉悟不觉悟需要福音，无论你有神论没有神论你需要福音，心里的坏话人都需要福音，也就需要耶稣基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信耶稣？为什么我有孔子不够？为什么我有老子不够？为什么我有释迦牟尼不够？为什么我有本地宗教不够？为什么我拜祖宗不够？为什么要信耶稣？你要不要听到这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犯罪，这是第一点。我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你说你怎么证明我有罪呢？你怎么敢讲我有罪呢？有的人你跟他讲罪，他马上发脾气起来。你说你有罪，他马上犯罪，对不对？他马上大发脾气，就证明他就是罪人，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发脾气呢？我们怎么知道我有罪呢？第一样，圣经说，上帝的道显明我们的罪，律法如同镜子，上帝的道如同镜子，显明我们的罪。今天你来这里以前，你有没有照镜子啊？有没有？我早上起来，我早上还在英国，那么四点半就起来了。到了五点的时候呢，我发现糟糕了，我的梳子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梳子不见，头发乱七八糟，怎么上飞机呢？那我太太的梳子很大的啊，我的有那种梳子梳呢，就头发会像凤梨一样的啊，那怎么办呢？我的女儿也梳子，在旅馆也没有梳子，所以后来呢，我太太给我一颗梳子，我梳还是不大好。那这个呢，我一看镜子的话，我需要一个好的梳子。后来在飞机上呢，李先生才给我一颗梳子，所以今天梳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要照镜子？因为不照镜子，不知自己像什么。大家说一二三，不照镜子，不知自己。你像什么？你最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我再问啊，你像什么？你最不知觉的是什么时候？啊，你不能答。什么时候你最不知道自己像？对了，什么时候？睡觉。哇，他们答得很好。睡觉的人，有的人是，有的，有的，有的。对不对？人不自知的时候是难看死的。有一次我坐火车，在晚上的时候，火车要走18个钟头才到。那个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喝了咖啡，或者思想太紧张不能睡，所以呢，他们在那边讲，哇，吵得我更气，也不能睡，不能睡，因为很累，累得不得了。结果我一直在火车上，不能睡。我隔壁的人呢，好睡好得不得了啊！那我因为不能睡呢， 我就自己想有什么办法度过这一个很无聊的晚上。看书吗？灯不够亮。看外面吗？没有风景，暗暗的。那么不看书，那又没有事情做，很苦。这一直是值得我做三个闹的火车。所以我想，哎，有个办法度过时间。因为有一些人睡觉，看看他睡觉行怎么样？就我看见很远的地方有个人，一直像，只要右边不像左边的哈。那后来我再看更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呢，他是向前面的。就在我前面的一个，他一直这样，一直向我鞠躬。我要对他不必了，不必了，你不必这么客气的。他一直向我鞠躬，我正在以为这个可以好好度过晚上这段时间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我的肩膀很重，因为睡在我旁边的人呢，他就把这个当着他的枕头，哇，整个头放上去，我一看这么大，哇，他的头重得不得了。所以我的心里想，基督徒要有爱心，对不对呢？啊，所以基督徒要爱心，要忍耐。所以他头在这边，我就让他。但是爱心有限度，对不对？所以过了半个钟酸了，我就开始运动运动一下。这是基本人权嘛？我不是打扰他，我是护卫自己嘛，对不对？我摇一摇，结果呢，不管的，他不敢摇的，我再他也不管。就当我动大力的，他醒过来。醒过来看，他说对不起，啊，我想他就悟了，很好，对不起。以后呢，他就在睡觉，把头又放在这里。我很深的就悟，你不知道你的情形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当一个人不知道他情形是怎样的时候，需要服务，需要教训他。所以圣经说，你为自己的名的缘故。苏醒我的灵魂，引导我走一路。当我死在最终的时候，你使我活过来，使我能对主有所反应。在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上帝苏醒人的灵魂。在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使死人活过来，使我们死在最终的人可以活过来。所以这是第一样。那耶稣基督是救主，除他以外没有其他别名，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罪的中间沉睡了。第二样，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松呢？因为除了基督以外呢，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能够为自己的生命付出代价。基督呢，付出的代价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基督是绝对无罪的救主，所以我们需要他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是为罪人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需要他付出的代价。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有权柄为我们偿还罪债，为我们偿还罪债的多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实在的，是十分可信的，这话是真实的。这个在希伯来的文化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真实的，十分可信的事情。所以保罗讲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为什么耶稣会担当我们的罪呢？从第一点跟第二点找到一个关联，因为耶稣自己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可以代替别人受罪的审判。那你说呢，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怎么证明呢？我是有罪的人，因为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所以呢，你看见上帝的道好像看见镜子一样认识自己的罪。那么呢，你说我自己是有罪的，又怎样证明呢？因为上帝把良心放在你的里面。上帝把良心放在人里面跟动物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良心是使我们知道我们做过了的错，还没有做了他不一定会告诉你。像一个人犯罪以前，良心只能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不能对他说你已经是罪人，只对他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是从挪威一个大神学家叫做 Dr. Hallesby 他的博士论文里面提到了三点。他说，一个人犯罪以前呢， 良心像一个红灯一样警戒他，你不要犯罪，你不可以犯罪， stop， 你不要犯罪，这是警戒的功用。警戒以后呢，人就可能产生两种回应，好，我不犯，第二，不，我偏偏要犯。那我请问你，平常我们是顺服或者反抗的？啊，平常是什么？反抗哈，你是爱反抗的人哈，好像大家是这样的哈，反抗。所以他说，当你一反抗的时候，良心怎么样？他的论文很奇怪的，我大概19岁的时候看他的论文，看他不是论文，我感到很惊喜，因为这真是每一个人的经验。他的良心说不可以，不可以，我警戒你不可以，这个很危险。你反抗以后呢，良心说你反抗，好。那你去做，他就什么？他就睡觉了。所以良心就睡觉了。良心的第一个功用，警戒你；第二个功用，任凭你，他就去睡觉了，因为你反抗。等到你反抗完了，你感到很自由。我要犯罪，没有人管我，我要自由。你要怎么样？我要犯罪，你们有什么办法干涉我？这是我的权柄，这是我的自由。犯罪完了以后，等你犯罪完，注意听啊。你犯罪中间的时候他不讲，犯罪完了以后良心怎么样的？他说我继续睡觉。不，你一犯罪完，他马上醒起来，跳到审判的台前，以审判官不是在境界里，现在是什么？是问你，你有罪了。我告诉你，许多女孩子等失去征兆以后才痛苦，失去征兆以前开玩笑，许多男孩子赌博以前他以为很自由，输光以后他才痛苦。为什么呢？良心审判来到。所以这是第二样，怎么知道我是有罪的？第一，因为上帝的道像镜子一样；第二，良心像审判官一样；第三，怎么知道我是有罪的？因为犯罪习惯以后，罪就把你的自由杀掉了，用他的权柄捆绑着你。所以呢，耶稣基督说，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耶稣基督说呢，你犯什么罪你就做什么罪的奴仆。一个抽烟的人是烟的奴仆，一个喝酒的人是酒的奴仆，一个玩女人的人是淫乱的奴仆，一个赌博的人是赌博的奴仆，一个抽鸦片的人是鸦片的奴仆，一个吸毒的人是吸毒的奴仆，一个爱骗人的人是欺诈的奴仆。他以为他自由，他在犯罪中间失去自由。有一次我见一个青年人，这个人是常常吸毒的。有一天他对我说，唐牧师，我被警察抓了，把我带到这个一个感化院中间。当我被抓的时候，在汽车的上面走到半路的时候，我突然间跳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有一个卖漆的店，油漆的，卖油漆的店一定也卖一种油叫做 timber， 就是使这个可以吸掉的那种油，好像酒精一样的。所以他一去警察就追他，要把他抓回来。他对警察说，请你不要抓我，我一定自己回来，我一下子就回来了。警察说，你为什么要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跑吗？我在那个酒精的那些这个听的面前呢，我大力吸，因为那个像吸毒一样可以帮助我解救一些痛苦。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他说，常牧师，你不懂，一个吸毒的人就被毒了绑死了，他如果有一两个钟头没有毒品在他心中，他永远没有感到自由。所以他一定要继续不断吸毒，他才感到他飘飘若仙一样，表示罪会捆绑人。所以今天我讲这三样，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呢？因为神的道像镜子照出你是罪人。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呢？因为你的良心控告你，你是罪人。怎么知道你是罪人呢？因为罪的权柄捆绑你，所以你知道你是罪人。为这个缘故，你需要耶稣基督。而真正为你的罪洗净还债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耶稣基督曾经对他四周的人讲一句话，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出耶稣基督不圣洁的地方、犯罪的地方、瑕疵的地方在哪里。感谢上帝，上帝赐下圣者耶稣基督，无罪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这么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最后一样，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以后，他得胜罪恶，得胜死亡，他从死里面再复活过来。感谢上帝。孔子现在在哪里？在坟墓里面。释迦牟尼在哪里？在坟墓里面。穆罕默德在哪里？在坟墓里面。摩西在哪里？在坟墓里面。亚伯拉罕在哪里？在坟墓里面。毛泽东在哪里？在玻璃棺材里面。所有世界的人何等伟大，何等圣洁，何等受人崇拜，他最后一定要死。耶稣基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可以从他死而复活的生命领受永生。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跟你说，这样爱你，这样为你死，为你付代价，为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赦免的主，他为你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他在你心外叩门说，把你的心打开来，我要进去，我要赦免你的罪，我要拯救你的灵魂。你愿意不愿意把心打开来让耶稣进来？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现在回应他好不好？我们大家低头祷告。当我
刚才用一个钟头半的时间解答了你们的问题，我发现你们有一些问题很好，所以你们听了以后就得到很大的帮助。有无神论的问题，有进化论的问题，所以表示你们真的在人生过程中间他们追求明白这些时代或者科学所以为很难解答的问题。但是其实呢，没有什么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上帝已经把有关于他的事放在人心里，所以人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抗拒，也没有办法否认他的存在。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做伊曼努尔·坎特，他呢写了几本最重要的书，第一本叫做 The Critic of the Pure Reason，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本他写了 The Critic of Practical Reason， 实践理性批判；第三本书 The Critic of the Critic， or The Critic of the Judgment， 是对批判的批判；还有第四本书叫做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the Reason Alone， 唯独在限度的理性限量中间的宗教。那这个人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是反对上帝，因为他否定证明上帝的理论的可行性，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能证明那个不能证明，所以没有一个理论能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有的人就以为，哎，原来康德不信上帝了，所以康德是上帝不能证明的，所以理性是有限度的。等他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人才知道原来他说上帝不在理性范围，上帝在万有跟在自救的中间，已经显明在一个印证的人的伦理道德的责任的这种需要的上面。所以这样呢，意思就是说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大家说，
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
那无神论很高兴了，康德都说要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好不好啊？后来才发现第二本书它的意思是什么，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大家说，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因为他在 The Critic of Practical Reason 那本书的序言里面
有两句话，他说什么？有两件事使我越来越惧怕。你有没有怕呢？有的人越老越怕蟑螂啊，越老越怕蛇啊，有的人越老越怕老婆啊，有的人越老越怕打雷，有的人越老越怕死。康德说不，有两件事啊，我越老越怕的。你要不要知道他怕什么？要不要？第一，天上发光的星空，我越看越怕，怎么有星一直发光？这个大的天空晚上有星光发亮，这伟大的宇宙，我一直想一直想不明白，我越想越怕，越老越怕，怎么有这样的宇宙，这样创造，这样伟大的这个星空， The starry heaven on above me。 第二，我越来越怕的是什么呢？在我里面说话的良心，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my breast。There are just two things so awful to me more and more in my life.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后来他死的时候，人就把他这两句话呢刻在他的墓碑上，把他放在他的坟墓的面前。所以那些非常想念他，非常佩服他的人，到他墓里面去凭吊他的时候，一定看见这两句话。有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感到惧怕，在上有发出星光的天空，在内有常常说话的良心。这两件事表示什么呢？表示外面的证据，里面的证据都告诉我们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不这么简单。你说没有上帝，不这么简单。上帝我反对你，不这么简单。死了就算了，不这么简单。我不要信要做什么，不这么简单。什么都自然来的，不这么简单。是进化论产生的，不这么简单。人是猴子变的，不这么简单。你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大家说，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非基督徒说，你信耶稣，证明，你告诉我上帝在哪里。哇，他以为他一讲基督教就倒了啊，基督就死了，基礼拜堂就垮了，因为他一讲了连牧师都没有办法了啊。那么你告诉我，我信上帝，你要我证明？我告诉你，你信没有上帝，你证明没有？我证明没有上帝，没有怎么证明啊？你听不懂吗？没有怎么证明啊？我证明他没有，没有怎么证明？大家问一二三，你说没有就不必证明吗？但是呢，你变成信仰了。我信没有神，我信神不存在，你把它当作信仰，你竟然信仰没有这东西。没有不是不能证明，也不需证明，没有不能信的，怎么会信没有呢？所以呢，非基督徒问基督徒，以为基督徒很笨的时候，基督徒问回去，我再告诉你，非基督徒更笨。你明白吗？你不信上帝，你就一定要解释世界哪里来的，因为你是没有的信仰嘛，信没有，但是对这个有你怎么来呢？你说有就是它本来有的，本来就有的。所以从前呢，有一个教授又是基督徒，到一个大学去演讲科学，演讲完了给他们解答问题，他们的好机会来了。平常基督徒不懂科学，平常科学家不是基督徒，今天呢又是基督徒又是科学家。好，等他讲完了，我们不要问他讲的科学，我们问他为什么科学家信耶稣，好不好？把他弄得半死半活。我们现在青年， 我们科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信，因为我们懂科学嘛。但是他也懂科学，为什么他信？弄他。所以那些同学去想来想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要怎么问他？等到呢，完了，现在你们可以问问题，一个学生先站起来，可以不可以问刚才你没有讲的别的东西，但是很科学，科学家的身份有关系，可以，你问什么都可以。另外学生就站起来，你是科学家，为什么这么不科学？哎呦，好厉害哦！现在的青年人很凶哦，我们老人家早到吓到差不多跑到坟墓里面去了。你现在的科学家，你怎么信上帝？你怎么信宗教呢？那这科学家问他，为什么信科学就不能信上帝？因为基督教跟科学是冲突的，是相反的。这个科学家问他，谁告诉你们？我们早就知道了。没有人告诉就知道，很厉害哦。所以呢，不必读书好啦，没有人告诉就知道了。好，他们反过来就问这科学家，你信上帝，请问世界哪里来？他们就攻了，开始攻他了。世界哪里来的？这科学家说，这个世界呢，我相信是上帝造的。所有的学生笑他了，这样笨的科学家还说世界是上帝造的，哈哈，这个大家笑他。这个科学家刚才讲科学的时候权威十足，现在一给他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应付，因为他是基督徒，基督徒很好欺负的，懂不懂啊？基督徒要有爱心的，对不对？基督要有忍耐，对不对？基督要爱仇敌，对不对？所以一到被仇敌你要爱他，对不对？所以很难，对不对？怪不得你到现在不信耶稣，因为你知道你信耶稣都要吃亏嘛。为什么要吃亏呢？为了不吃亏我不信耶稣。这个科学家呢忽然间冷静下来，就回答说，我信世界是上帝造的。你们呢？你们信世界哪里来的？他们刚哈哈哈哈，哎，世界哪里来的？有一个去站起来，这世界自然来的，你不要给我指，我有很多指，你不要看我流汗，听我讲道，不要看我一滴一滴汗，听我讲的一句一句，等下我抓你上台来考书啊，你听了什么好不好？注意听。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们说笑我信上帝，我先问你，世界哪里来的？有一个人站起来，世界自然来的。哇，好凶哦，世界自然来的。所以呢科学家会不会哈哈哈哈，他不笑他的哦，你相信世界自然来的，好，那么呢我信世界上帝造的，你信世界自然来，我们信仰不一样，我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啊，不过是你信世界自然来的，我信世界上帝造的，就是这样罢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人站起来，他们不但没有感到自己没有礼貌，他再站起来理直气壮的样子其实无理而气壮、他就说，你说你信世界上帝来的，我请问上帝哪里来的？大家笑起来了，这一定倒的，这样问题问到这里，这个教授一定倒的。所以他们在那等看你怎么回答。这个教授呢很谦卑啊，他不要跟人家辩论，他不要多嘴，他就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世界上帝造的，你问我上帝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上帝就是上帝，不必哪里来的。笑得更厉害了，上帝就是上帝。笑完了以后，教授问回他们了，这个叫做问题解答吗？你问我答，我问你答，问题解答，对不对呢？啊，你看不起我，我也可以看不起你啊，你不相信我的，我也可以怀疑你的。教授问他说，如果你不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你信世界是自然来的，那我问你，你问我世界哪里来的？上帝造的。上帝哪里来？上帝就是上帝。那你们呢？你说世界自然的，自然哪里来的？他们说，自然就是自然，一样不一样啊？差不多一样啊。上帝就是上帝，大家说，
上帝
创造自然。
上帝创造自然。
有，自然就是自然。
自然就是自然。
自然产生世界。
自然产生
世界。所以这个教授说好，现在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是同样一个世界，两种不同信仰。我信上帝就是上帝，上帝造世界，你信自然就是自然，自然产生世界。是，我们现在同意两样不同信仰，好像一样，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上帝这两个字，你不称，你不信，你称它自然，你信自然。好，他们同意了。好，现在我问你，自然是死的，是活的？自然是永恒的，是暂时的？自然是会变的，不变的？自然是偶在的，永在的？相反，上帝是死的，是活的？基督徒信的上帝是死的，是活的？基督徒信的上帝是永恒的，是暂时的？基督徒信的上帝是不变的，会变的？好，这世界物质会不会变？会。这世界物质是不是永恒？不是。什么不一定？一定不，不是不一定。这世界的物质是不是永恒？一定不是永恒。你说塔牧师，你证明出来世界不是永恒，你把一堆的物质爆炸以后， E is equal to MC 平方，你懂不懂爱因斯坦的理论呢？但这堆物质砰爆炸完了以后，物质在不在？爆炸以后还有没有？没有了。所以呢，不能永远存在，物质不能永远存在。我们相信上帝永远存在，我们相信上帝是有生命的，我们相信上帝有计划的。物质是没有生命的，物质是没有计划的，物质是没有理性的，物质是自然的，物质是不永在的。那么你相信那个没有计划的自然产生世界更合理呢？或者相信有计划、有生命、永恒的这个世界用它的智慧创造世界更合理呢？在这个呢跟那个呢，哪一个呢好呢？你听清明明白了吗？啊，感谢上帝！我17岁的时候呢，你打死我，我都不要信你说，因为我呢比我的同学聪明。你看我聪明不聪明？差不多了哈，一定不笨就是了。我17岁的时候，我早上到12点半上课，下午2点一直到8点教书，8点换一个学校再教书，就到11点半，到10点半。那么呢，11点回家再预备功课，再做笔记，再这个改卷，一直到2点才睡觉。第二天7点起来再去上课。我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工作。考书的时候，人家多2个月，我2天看完了。所以呢，我很容易，我不笨嘛，因为我差不多啦啊，所以我看自己呢比别的青年人一点不差，算什么？算什么？算什么？算什么？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所以我感觉到我才不那么笨去信耶稣。信耶稣那些老太婆盼望上天堂才信的，信耶稣那些穷光蛋盼望圣诞节拿到一大包礼物才信的，信耶稣那些人没有骨头的人要美国人帮助才信的。我才不信耶稣，我不需要耶稣。我17岁一个青年人叫2个学校，赚的钱比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教会、最大的牧师2倍薪水。17岁，我不是普通人呢。你牧师穿牧师袍，礼拜堂比这个大，1000多个会友，薪水不过我17岁的一半吧。那个时候我要不要信耶稣？不。要不要读圣经？不。要不要做礼拜？但是呢，我去做礼拜，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妈妈33岁就没有丈夫，我爸爸死了，所以她就做苦工，把我们7个兄弟还有一个姐姐很辛苦的养大。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很有钱， 因为我们的八八有24座三层楼的大房子在厦门，但是日本跟中国打仗的时候没有人要买房子，因为随时随地炸弹炸了就没有了，等和平再来说。所以呢，我母亲想要卖房子呢，时间不能，要做什么事情不能，战争的时候还要吃饭，所以每天做苦工，就是缝衣服，把我们孩子养大起来。好，电话送给我好不好？把它关起来。现在电话关起来，耳朵开起来，听下去。我的妈妈呢，因为从我三岁没有父亲就养大我，所以她说你要信主，你要做礼拜。我好了好了好了，因为妈的缘故，我就去做礼拜。我去做礼拜的时候，甘愿不甘愿呢？啊，喜欢不喜欢呢？不喜欢。怎么样啊？心里想，这些牧师啊，已经快要完蛋了。帝国主义，外国人的走狗，来到中国文化侵略，现在还要讲道，不是道，是胡说八道。所以我听的时候呢，我是眼睛这样瞪着他，面斜斜的，眼睛瞪着他，心里想：再说，再说，你快完蛋了，还要讲什么？你快快讲吧！一下子你就讲完了。我最讨厌牧师说：主的恩典很大，你们不要忘记，谁不知道你要加薪水啦？所以说，主的恩典很大，主的恩典很大，你不要忘记，才可以多奉献吗？我最讨厌的就是牧师，你这些卖国者，这些文化侵略者的工具，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必讲。反正人不是上帝造的，是猴子变的；人不是上帝造的，人是自己创造世界的，劳动创造世界。啊，我这样讲到的，这样听到的，我不知道那牧师啊，看见下面有个青年这样听，到底什么感受？但是很奇怪的，我因为听到一些重要的道理，有一些传道人把我的心打开来了，我就开始对上帝说：如果你存在，你要改变我；如果真的有上帝，我要好好研究，我不要随便。所以我就找书来看，找了十多本，一天到晚一直看，要明白进化论对不对，唯物论错在哪里，基督教有没有道理，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神看不见，为什么他是存在的。我看了许多副教授的书，看看看看，看到最后呢，我发现呢，不一定，不一定，进化论不一定对，基督教不一定不对，上帝不一定不在，我不一定完全对，我不过是一个会错的人。所以从一定变成不一定，从不一定变成怎么办，从怎么办，上帝啊，如果你解答我的问题，我立志，我一生一世到世界各地解答别人的问题。所以刚才解答你的问题，明白吗？因为我17岁的时候向上帝讲立志，感谢上帝，有一次的聚会，神大大感动我，后来我悔改，我信耶稣，我得救了。我得救的时候是怎么样？因为我的妈妈说，无论如何，你怀疑不怀疑，去参加青年进修会吧，去听到吧。妈妈，我不爱去，我不要去，我有朋友，我不要去。妈妈说去了，妈妈呀，去。妈妈，妈妈很有爱心，受不了，她一直催逼去了，很不甘愿去，所以三个兄弟只带一个皮箱，因为过两天听不好听回家，所以衣服不必带太多，三兄弟带一个箱参加进修。一去的时候，为什么迟到一天？我气死了，要来就好了，你还多嘴，你再多说我今天就跑掉。为什么你迟到一天？应当昨天就到了。哇，那个填报名的很凶哦，我更讨厌基督徒，上面有主的恩典很大，这里有为什么迟到一天，这些基督徒真是坏蛋，帝国主义的走狗。然后分派，糟糕了，三个兄弟分派在三个房间，那怎么办呢？我的衣服在那个箱，他的衣服也在那个箱， 那每天要拿衣服就出这个房间搬到那房间，搬到一进房间的更糟糕的，没有床，没有褥子，睡在地板上啊！基督徒这样待人的，所以我心里说：上帝你在哪里？我在那听到，听到第四天有道理耶，这些道不是乱讲的，这些道没。